包括下面那个就是大家都很关心啊，过去整个药物经济学怎么来做评估啊，会影响我们对药品的一些核价。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请这个 CD 的同仁，大概用十分钟的时间好吗？好，就是有关心要执行本土药物经济学的评估的标准案，让大家了解一下。
各位代表大家好，我是台大法人药品实验中心医药科技评估组的研究员。那今天利用简短时间跟各位报告，就是当新药要纳想要申请纳入健保给付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它可以提供一下它在属于台湾一个本土它的药物经济学，就是它的成本效益的评估。那在健保新药的审议流程，从厂商送进它的资料之后，资料之后，健保署他会委托我们CDE 药品查验中心来进行一个HTA 的报告，一个评估报告。那我们的书面报告呢，会再送到前面的专家咨询会议上面。我们在会议上面会做一下简单的报告，然后在专家就会在进行讨论之后，提出一个建议案之后，再送到今天的会议，今天的共同拟定会议来。那在厂商的资料，他们当中申请的资料里面，大概内容大概可以分成是临床效益的说明，还有支持证据，还有他们提出的建议价格、财务影响评估。那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今天待会要跟各位介绍的本土的药物学经济研究，也叫 Local PE。但是最下面这一块它是非强制性的，所以其实还蛮少见，通常厂商很少会附这样的资料上来。那所以我们在进行HTA 的评估报告、医药科技评估的报告，我们希望的就是像是我们呈现一个不同手机的一些规格表，把它明确的把它呈现出来，这样一个书面资料可以给与会的委员代表们做讨论。那在 HTA 在医药科技评估里面，像刚刚的规格表，我们主要列的方向呢，第一个就是要确定这个药品新药它到底是要使用在什么样的对象。那在这个咨询病人里头，那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新药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核价，我们有什么比现有的健保给付的药品是什么。那确定了它的对手之后，那它这个新药它可以多带来什么好处，这些我们就是收集一下现有的科学证据。那下一步我们确定了它有一定的好处之后，那可是我们可能需要多花钱，那我们多花的钱是不是值得？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红色标出来的成本效益是不是物有所值，这个面向想要了解的。那除了这个面向之外，也还有整个的 budget impact， 整个的财务影响是不是健保是不是负担得起，这是主要的评估的面向。那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刚刚的成本效益药物经济学，它的指标呢，在这边最主要会用的一个是 ICER 值，那就是说我们多得到一个健康的好处要多花多少钱，这个钱到底值不值得，太高的话我们就可能不愿意付，就是不符合成本效益。那所谓的健康呢，那现在国际上最常用的当然是用这个 QALY， 也就是说这个 QALY 是结合说我可以让病人多活多长，然后还有让病人多活多好，把它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指标叫 QALY。那这个 ICER 值呢，在英国的话大概会以2万到3万英镑每个 QALY 他愿意付这样的钱。如果一个药新药他说我每个 QALY 需要付5万，那这样可能委员会觉得这个药太贵，不符合成本效益，可能就会 reject 它。那如果我们应用这样的成本效益在台湾的话，会遇到一些问题。 首先是国际上他可能也有做一些这样子的 study， 他就有一些 ISO 值，但是因为每个国家的成本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本土的 ISO 值，所以厂商呢就是可能对这个新药我们就可能要重新进行，那这个 study 常常都会是一个数学模式，会比较复杂一点。那再来是像刚刚英国我们说到它是大概2万到3万英镑，那在台湾那个切点到底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共识。那 WHO 对于这样情况的时候，他会建议说可以参考 GDP 1倍到3倍。好，但是各国英国也会检讨说，那他们自己国家应该要设多少的税收，那就是目前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制度的问题，就是在台湾新药我们是给它合价，就是刚刚我讲到很多的合价原则。那像在英国其他国家，它是厂商就用他自己的价钱，然后来看是不是符合成本效益，不符合的话可能就 reject， 所以在制度上会有一点不同。所以如果是厂商送他的成本效益评估进来的时候，他用的价钱是他的建议的价格，跟最后我们健保署核定的价格可能是不同的，所以 ISO 值也会不同，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差异。那再来是因为过去蛮长一段时间厂商其实都没有提供这个本土成本效益的资料进来，所以健保署这边就有提供一个，如果厂商有提供这个研究的话，它可能可以得到药价加成。那这个 depends on 它的研究的品质，那这个品质的评估部分也是健保署也是委托我们查验中心来进行。那这个可以加价可以加算的部分是针对第二类的新药，如果在国内进行这样子的 PE 的研究的话，最高可以加算 10%。 那这个目的是希望可以鼓励厂商可以多愿意花一些愿意去投资来进行这样的研究。那我们财团医药品查验中心呢，就是协助希望可以协助健保署来对这样子的 study 进行评估。那评估的内容主要是看它的执行的品质，还有它是不是可以反映我国的政策情境。那我们当初在发展这个的过程，包括前面有去 review 国际上的有哪些现有的量表，那我们在做一些 modify 之后，也在会议上 present， 那也有征询国际上的一些专家的意见。那目前实在2012年9月就已经有通过，那中间也有跟厂商进行过厂商说明会，所以透过这些说明会让厂商了解说我们所谓的成本效益评估讲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会希望他们达到的品质是什么，所以过去都有做过这样子一些努力。那这些我们的刚刚所谓的这个品质评估呢，里面我们大概分成几个面向，然后每个面向就是很像考测验题一样，都有不同的题目去做评估。好，那因为时间关系，这个在纸本的资料都有，这个部分详细我就大概先略过。那主要因为它是可能是一个复杂数学模式，所以会跟它里头放进去的参数有关系，所以我们这边都会把每一个主要参数都把它拆解，然后特别去看它的执行品质，还有是不是反映台湾的现况。那最后综整起来，我们会再去计算说，那它有几个属于非常良好的，还是有几个可接受，还是甚至到缺失，最后会把它统整统算起来，大概把它分成 A、B、C、D 四个等级。那如果是属于 D 的话，我们认为它的品质是比较受到限制的，可能不需要，可能没有达到加算的那个的程度。那 A、B、C 的话，就是它可以提供就是它的品质大概有不同的等级。那我们大概是把这样的report 送，就是在专家会议上面做报告。那再由专家会议上面来决定说，是不是要做加算？那加算的比例大概是多少？那这边再详细跟各位说明一下，刚刚有提到厂商如果把资料送进来的时候，它里面如果是有国内的这个成本效益评估的话，那医药品查验中心就会针对这个来做一个书面的报告，但这个报告也会给厂商，所以厂商还有7天的时间可以做一些修改回复。那我们再将这个报告送到这个专家咨询会议上面，那再由咨询的专家来建议加算的比例。 那最后送到共同拟定会议的时候，就是会看到说上面健保署的意见大概是这个药品建议它可以加算多少，那最后由共同拟定会议来做最后的决议。那我们内部 CDHDA 在内部在做这个评估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确保它的公平性，所以每个案子我们讨论都是会所有的经济研究员会一起讨论，勾出每一题，确保说我们每一个案子的标准是一致的。那在后面就有附一个实际就是假设我们是申请 A 药，那我们就会做一个这样子的评估表，然后最后做一个统计，然后呈现说这个它的等级大概是多少。那以上报告，谢谢。
好，那就药物经济学部分哈，它的这个研究还有评议，专家评议到我们这里做决策的这个内容跟标准，让各位代表了解。那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有一定的这个过程 SOP 哈，那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让大家了解我们是不是继续往下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谢谢哈。那我们就进入第三大项的报告事项。